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中国呢有一种国忌，听说呢是不传外人的，叫做变脸，挥一挥手，转一个身，个面就变咗啦。从天使嘅面一转身，就可以变成一个恶魔嘅面，毫无破绽，令人惊奇。呢个系中国特有嘅艺术。香港一转身，面目就变咗啦。只不过系一瞬间，已经咧变得咧不再一样。我哋好熟悉嘅香港，好似咧变得好遥远咁样样。我而家咧坐地铁咧，老老实实都真系有啲惊。小朋友咧同我讲，佢话咧好怕见到警察。我教书嘅吓，有时咧真系会用到镭射笔嘅。我而家真系唔系几敢带嗰啲镭射笔咧喺我嘅身上。以前从来都唔系咁样样嘅。不过呢是只是一瞬间的时间，香港呢就变了，变得呢好陌生。建造一座城市，建造人心，建造社会的和谐，其实是需要漫长的岁月。但是一个大话再加一个大话，又再加一个大话，一个美好的世界好快咁样就崩溃。为了呢煮一锅好的汤，可能咧煮咗好几个钟头，够晒火候啦，够晒美味啦。忽然间有只乌蝇咁样就跌咗落去，哦，咁就前功尽废，好可惜。由好到坏，只不过系一瞬间嘅时间。要走到去山顶，系好慢嘅，一步一步咁样上去。但系咧要跌入一个深谷，其实是很快的，只要你一失足，你就可以直接地堕入这个深渊。在《天路历程》这本古仔书里面讲到，在天堂的门口有一条通往地狱的捷径，千辛万苦才去到那个天堂的门口，但是只是走差一步，这样一瞬间就可以直达地狱。人的堕落和一个社会的堕落，其实都是比想象中快。今天我们看一看神的子民的一个堕落的故事，他们的堕落都是比想象中快。我们看今天的旧约的经课，出埃及记第32章。为了使到个故事完整一点，我就会读长一点，就由第32章就由第一节读到第14节。如果呢手上有圣经，可以翻开出埃及记第32章第一节至到第14节。经文咁样记载，百姓见摩西迟而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以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去摘下他们以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在他们手中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造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并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 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住颈汗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些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在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到埃及人议论他们？他们这样说呢，就是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阿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个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三个月前，这班人还在埃及。三个月前，他们在埃及地里面做奴隶，生活呢苦不堪言，活在呢社会的底层。他们发出哀声，他们的哀声上达天庭，神听到了，神就派摩西去带领他们出埃及。奴隶终于解放了，浩浩荡荡离开埃及，向着他们梦想的家园前进。在红海的面前，这班人亲眼的看到红海分开，他们就走过干地。后面那些法老的追兵，他们都亲眼看到，就是那些红海的水复合淹过他们。从做奴隶去到得自由，历过天险，追兵被灭，他们都亲眼看过了，经历过了。神的真实，神的拯救，神的同在，他们都明明白白地体会过了，还有些什么东西需要怀疑的呢？然后他们去到西乃山，神就召摩西上山，向摩西传授十诫，教他神的子民生活的正道，然后指教他怎样去建造一个亲近神的会幕。摩西在山上边，群众就在山下边，然后就发生这个故事了。第三十二章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疑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去到亚伦那里，就跟他讲了，喂，为我们做一个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这班人在陌生的旷野，四围都潜伏着一些可怕的敌人，而领导他们的那个摩西不见了，于是这班人就很害怕了。他们很希望做一个具体的神像来到取代摩西那个位，然后引导他们在前面向前行。他们信不信神的呢？他们信，不过他们更加依靠一个具体的摩西。现在具体的摩西不见了，他们信不信神呢？他们信，不过他们更加渴望有一个具体的神像。难道他们不相信那位见不到的神？他们信，不过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某些方法 将那个不可见的神呢变得呢可见，可以触摸，可以呢把握。其实呢本来呢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来的，是不是啊？奴隶得到解放，上帝完全的主导着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真的原先很漂亮，神主导着一个救赎的故事，神呢主导这样呢解放那些奴隶，神呢亦都好主动咁样呢显示佢嘅大能，神又好主动咁样呢同呢班百姓一起行。不过呢呢班人呢觉得由神去主导呢个故事似乎呢自己呢控制唔到。佢哋见唔到神，又见唔到摩西，佢哋眼见嘅就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会有的种种的危机。于是呢他们就开始想了，可不可以自己主导这个的故事的发展呢？他们呢很渴望呢做一个可见的神像来到呢领导他们。简单点来讲，他们很渴望呢在神的手里面呢夺取这个事情的主导权，让一切呢都变得呢可以操控。佢哋信唔信神嘅呢？佢哋信。不过呢佢哋呢唔愿意将命运呢交俾神，因为呢咁样係控制唔到嘅。佢哋呢好想将命运呢交俾自己制造出嚟嘅一个偶像，因为咁样样呢可以控制得到。喺前行嘅路上，他们觉得呢由那个不可见的神在这里引导呢是充满危机的。他们反而觉得呢由他们自己做的神像去领导呢觉得这样是稳当的。那这个呢是一个很微妙的转变来的。由神去带领变成呢由我制造的一个神去带领。由呢不可被人掌控的神呢变成呢有一个呢可以被人掌控嘅神。由呢神做主人，而家呢慢慢呢就会变成呢我嘅需要先至系主人。嗱呢个转变好微妙嘅，好微妙。实质呢佢就系将信仰神变成呢神为我而服务。祈祷呢就唔再系将生命咧交俾神，任由神去处理，话咁样好冒险吓，掌控唔到吓。祈祷咧就变成咧，我而家向神咧呼唤一啲嘢，而咧神咧要必须咧要应允我嘅祈祷，而咧我有呢样有嗰样嘅需要，神啊，请你应允。呢啲信徒会唔会祈祷嘅咧？会。仲祈好多添，好熱切噶，因为咧上帝系要嚟满足佢哋呢样啦、嗰样啦，好多嘅嘢噶。慢慢慢慢，佢哋越嚟越睇唔到神，越嚟越睇到自己嘅需要。于是成个故事就改变咗啦。第32章第4节至到第6节，然后咧佢哋就做咗一只牛犊，然后咧佢哋就话啦。以色列啊，这个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然后呢在这个牛犊的面前他们做了一个祭坛，然后呢就在这里献祭，他们呢献燔祭献平安祭，然后呢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做了一只牛犊去代表那个见不到的耶和华。这个都是一种天才，将一个不可见的神变成可见可操控，喜欢他行就行，喜欢他停就停，几好呢？牛呢是当时常见的神的形象来的。不过呢讲回来到香港或者现代，牛其实都是我们现代都市呢常常膜拜的神明。在 各个地方的金融中心，在证券交易所的前面，通常呢我们都会见到牛的形象。 香港都有。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后来的那个我们叫北国的以色列国呢，当时真是拜牛的、哦、他们拜耶和华，不过耶和华的形象就是一只牛。他们在伯特利和但这两个地方呢，是有两，即是分别呢，是有一个牛的像在那里，代表耶和华让人呢在那里膜拜。并且呢，这种这样的崇拜呢还延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若果出埃及记，即是我们读的这卷书，它最后的编辑的年代呢是较为后期的话，咁而出埃及记记载这个故事，咁呢就有可能呢是用来批评后来的以色列国膜拜金牛的这个这样的事迹的了。在当时由埃及去到米索不大米亚，牛呢都是神明常见的形象。一般来讲呢，牛代表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繁殖，另一个呢就是力量。咁喺我哋呢个经文呢个故事里面呢，个重点应该就係力量呢就唔係繁殖啦。因为呢嗰班群众当时缺乏嘅呢就係、是、一个带领佢哋前进嘅领袖。佢哋做嗰个牛嘅像係因为佢哋想有个神明可以喺佢哋前面引路。而呢当个牛造成嘅时候呢，佢哋嘅呼喊呢就係、是、这是令我哋咧出埃及地嘅神，大家谂下嗱，呢啲咁样嘅情节，要有个东西去引路吓，要咧引导佢哋咧延续呢个出埃及嘅故事，全部嘅重点咧都唔喺繁殖嗰一度，而系喺力量嘅嗰一度。佢哋咧需要一个明确嘅力量嘅形象，去对抗咧沿途嘅敌人。去应付呢种种不测。佢哋向偶像献呢个燔祭同埋平安祭。佢哋呢之后呢就係、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咁呢度呢应该就唔係拜嗰啲燔祭嘅神呢可能会出现嘅一啲淫乱嘅祭祀性嘅行为。而係呢应该呢係预祝佢哋打胜仗呢嗰、那个战胜嘅庆祝嚟嘅。或者他们觉得这只牛的形象真是很威猛，这只牛的哇那只角你看看多有力量，比起其他的那些民族的牛，哇我们这只牛呢厉害很多，可以吓怕他们，我们这只牛呢能够呢战无不胜，最后呢会呢带领我们呢进入这个梦想之地。他们因为这只牛的形象而觉得安心，于是他们很开心在这里献祭庆祝。他们的心安来自他们自己做出来的这个偶像，而不是相信那个创造万有的耶和华。表面上这个只不过是耶和华神的一个具体的形象，不过实质上他们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多过相信神的同在。来到这里，弟兄姊妹你想一下，好好地一个民族，本来呢他们呢带着神救赎的一个深刻的印记，好自由的了，而家他们向着这个梦想的迦南地在这里前进，但是因为他们心底的恐惧，因为感觉觉得神呢很不实在，于是呢他们就走向这个人间常见的那种偶像，他们做一只牛，他们膜拜这只牛，膜拜这只牛那个牛角所代表的武力，然后他们觉得安心，觉得稳当。三个月前他们才刚刚出了埃及，真的估不到他们这么快就忘记了那一位 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的真实。他们这么快就不信任那个他们以为见不到的神的那个的带领，他们这么快就堕落了。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故事怎样结尾。地上的群众在那里膜拜那只牛，因为他们认为神是看不到他们的。问题就是神是不是真的看不到他们呢？故事说天上的上帝完全看到。第七节，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神都费事讲我的百姓，你的这班友仔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神对人的不信任和堕落已经作出一个的裁决，就是九节第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些百姓真是硬住颈看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我全部灭晒他们，摩西由你那里重新开始。我们看看摩西怎样回应，真是一个好的领导。他不是想自己将来怎样可以后裔成为大国，他在这里扭转一个乾坤。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第十三节，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摩西说，喂，不是我的，你的，现在搞清楚他，是你的百姓，这个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在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令到使到埃及人议论他们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呢？求你转意，不要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眼前那些，不要看不要看，记回以前，纪念你的仆人阿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住他们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基本上摩西讲了三点。第一点，他说，神啊，这些是你用你的大力和大能的手在埃及地里面领出来的。这个第一点，就是原来人世间的大力或者大能，其实是用来将人解放的、救赎的。力量从来都不是拿来歼灭对方的，而是用来救助弱者的。神啊，你曾经展示过力量的真正的用途。摩西就恳求神用他的大力大能再一次救赎，而不是歼灭。当然这个也是对我们地上的所有人的一个提醒，千祈不要膜拜牛，千祈不要膜拜牛那只角，千祈不要视暴力为膜拜的对象，要善用力量去救助人。任何的人不用力量，只是会招致上帝的审判。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摩西说，他向神说，为什么使到那些埃及人会议论，就是说你啊，领这班人出去就是要降祸给他们，将他们杀晒，然后在地上面除灭。为什么上帝你要这样去除灭他们，那埃及人就耻笑你咯。言下之意，如果神真是惩罚或者击杀这一班堕落的人，是会引起那些埃及人的嘲笑。埃及人又会说，又说救他们，原来这个神是想杀他们的。摩西这样说，是要让神明白，他要为自己的荣誉而战， 若果诉诸神自己的荣誉的话，人就有得救的可能了。若果要诉诸于人的行为的话呢，那就真是死路一条。摩西你不会说，喂，不要看他现在，他将来可能怎么样呢？你诉诸于人的这种堕落的本性的话呢，就凶多吉少。摩西只是说，上主，请为你自己的荣誉而战，为你的本性而战。这个是第二点。第三，摩西恳求神纪念昔日神同列祖所立的盟誓。不要看现在，甚至都不要看将来，不，你回想回过去，并且这个约呢，你都不是建基于对方的好处，是神你自己甘心情愿同佢立下嘅一个盟誓。所以呢，唔好睇而家呢班人当下嘅背信弃义，只係神啊，求你回忆你曾经有嘅信誓旦旦。摩西诉诸于上主对于承诺嘅遵守，如果诉诸于人守约嘅话呢，又係死路一条。摩西好聪明，佢诉诸于上主嘅信实。神啊，嗱，你讲过㗎，诉诸于上主嘅信实，人就有得救嘅可能。喺呢度我哋睇到摩西冇诉诸于人嘅任何嘅优点，只係诉诸神嘅怜悯。事实上人嘅恐惧、软弱、无依无靠，常常係会令到人走向那种可以掌控、可以带来某种成果的暴力。但是这个只是会使一个群体、一个民族沉沦和灭亡。摩西呼吁每一个人要相信神，神看起上来是真的好像看不到那样，但事实上神在天上时时都看顾住我哋。最后上主按照佢嘅仁慈宽恕咗呢一班败坏嘅人，第十四节。於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弟兄姊妹，我哋嘅社会都需要有领袖喺我哋前面引路。我哋希望呢个领袖系唔会带领我哋无拜偶，而是带领我们体会仁爱的力量，带领我们呢到达神那个应许之地，带领我们看到那个看不到的上帝。但愿呢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